第87章，邪祟哭了。
太子哥哥，
陆昭昭瞧见太子，当即跳下来，直直的朝着太子奔来。太子急忙将他抱起。
稀饭这里，好玩。
哇，交到好朋友了。好，好朋友。
陆朝朝一扭头，便发现那群邪祟一点点后退。
你们不要走呀。
陆昭昭很想把他们介绍给太子。
喂喂，为什么跑？
陆昭昭越喊，那群邪祟跑得越快，他们甚至离开了宫，飞快地朝着宫外跑去。赶也赶不走的百年邪祟此刻犹如见了恶魔。陆昭昭小脸一垮，耷拉着小脸。
为什么走了？
不稀饭昭昭。玉琴面色苍白，良久才找回声音。
您拿人家的头踢球。
陆昭昭不服了。
是他自己摘下脑袋的。
他递给我的。
玉琴无语。可人家是摘下脑袋下你的，而你把人脑袋当球踢，而且不知道为什么他竟然可以触碰邪祟，真是奇怪。
好伤心啊，他们不稀饭我。
陆昭昭趴在太子怀里，一脸伤心。贤贵妃已经看得目瞪口呆，他呆滞了。
邪祟走了。
离开贤清宫了。
护国四方丈怎么也除不尽的邪祟，就这魔走了，就这魔落荒而逃。贤贵妃眼神越发灼热，太子凌厉地看了他一眼。贤贵妃微微回神，可他怎能放弃皇呢？他啪嗒一声便跪倒在地，这一次他跪得心甘情愿。
昭昭昭昭，你有法子克制邪祟对吗？你能救救君安哥哥吗？他才六岁便要一生长半古佛，求求昭昭，你救救他好吗？
依依求你了，依依为你当牛做马，依依用一辈子偿还你的恩德。
贤贵妃病急乱投医，她什么也不想，只想救救儿子。
依依以及护国公府愿一生追随昭昭。
谢君安愣了愣，似是莫想到昭昭竟这般厉害。陆昭昭偏着脑袋。
邪祟。
他身上功德无数，天生克制邪祟。便是头发丝都是功德的气息。他痛快地拔下几根头发，龇牙咧嘴道。
诺，给你。
但他不能抵御大邪祟，一般邪祟没问题哦。
头发能抵御邪祟？
太子问道。小朝朝点头。
哇，邪祟克星。
他拍着胸口，一脸骄傲。谢君安手握几根发丝，知觉周身那股阴暗的气息都开始褪去。贤妃若有所思，太子眉头微蹙。用护身服装起来，便说寻到了大能之物，克制煞气。
万万不可透露昭昭的消息。
贤妃娘娘，您知道陛下的手段。太子语气严厉。贤妃脊背一凉，心中明了，难怪陛下如此宠爱昭昭。太子放心，昭昭于君安有大恩，妾身不会恩将仇报。贤贵妃紧紧攥着儿子的手。
今日昭昭来了贤清宫，为了避免怀疑，明日四皇帝依旧随方丈回护国寺吧。
五月贤妃娘娘生辰，便借机回宫，不再去护国寺。正好陆侯爷定然已经与许氏和离，便不用再瞒着什么。贤妃虽想留下儿子，可也知道太子的意思便是皇帝的意思，当即不再多说。枝眉与间阴郁散去，逐渐带上欢喜。这是护国公府信物，有此信物，护国公府会倾力相助。贤妃看着他的眼神宠溺又和蔼。陆昭昭看着面前的玉佩，面无表情。幸好太子替他拿了回来。护国公可是有实权的武将，他的信物重如泰山。谢君安亦是感激地看着陆昭昭，对着他行了一道大礼。陆昭昭被抱回寝宫时已经昏昏欲睡，困得眼睛都睁不开。太子亲自照顾他洗漱，给他盖上被子才离宫。第二日一早天不见亮，许氏便亲自进宫接人来了。陆朝朝吃完御膳，便瞧见母亲到来，顿时飞扑上去。
娘亲，昭昭想你。
小家伙依赖地抱住许氏。许氏昨儿一夜没睡好，见他面上欢喜，便知没受什么委屈，一颗大石头才落地。
还知道想娘亲呢，娘看你玩的可开心了。
许氏打趣他。陆昭昭咧着嘴直乐，宫里饭菜好吃吗？许氏听得他的心声也很无语。两人一道谢过皇恩，这才亲密的出宫。而此刻的陆侯爷正出门上朝，他出门时正巧碰到护国寺方丈入京。方丈还身兼国师，地位崇高，朝臣献了他都得行礼。而他听得陆侯爷拜见，却是一抬手。
侯爷不必多礼，侯爷有大福，贫僧当不得侯爷一拜。
他虽然瞎了，但却能算出陆侯爷府上冲天气运。 甚至隐隐与国运纠缠。他哪里知道太子与朝朝共享了生命。陆侯爷压住心头狂喜，与方丈寒暄两句，才目送国师进宫。果然他的锦怀锦瑶，命格贵重。他轻轻吸了口气，心中暗下决心。许是。陆侯爷微微敛眉，不敢泄露心头想法，只紧握的拳头隐隐露出端倪。他要行动了。许氏带着昭昭刚回府，便听得老太太跟前的丫鬟来传。许氏眼底闪过一抹厌恶，但面上却端庄无比。
云娘啊，我这身子怕是不行了，今年一病再病，给你们拖累。
老太太一见他便叹了口气，这几日他偶感风寒，大病一场。许氏只笑着说他长命百岁，劝慰一番。
娘不由想起当年你给我侍疾的日子，丫鬟的伺候乃由你尽心呢。
当年许氏刚进门，是亲自己老太太侍疾的，端屎端尿比亲娘还恭敬。登之紧抿着唇，眼中满是怒意。富贵人家侍疾都是走个过场，哪有亲自让主母侍疾的？除非刻意刁难。婆婆刁难媳妇有的是法子，天生就压一头。
但你如今已是三品诰命，我啊哪里配呢？
罢了罢了，是娘多想了。老太太摆了摆手。许氏面上笑得贤惠。
娘，这有什么配不配呢？
儿媳伺候母亲那是应该的。
明儿起儿媳便亲自己老夫人煮膳熬药，亲自己老太太侍疾。
许氏的上道让老太太眉宇微扬。世家嫡女又怎么样？还不是要为我端屎端尿。许氏皮笑肉不笑，侍疾老太婆就看你受不受得起了，就看你有几条命。